有过好一阵的混战以外，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歧始终少有人问津，这是个大怪事。谁写过文章呢？就是我的真正老师了，我的从业老师，在我老师苏思正先生写过一本小册子，叫《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歧》。我要是我们的苏先生呢，那是啊，我的最高导师，历史一个人看不起，但是苏先生他的评价说，哎，苏思正聪明，苏思正很聪明，苏先生他在解放前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书都没看，一个字都没看，解放后快个所有文章全是马克思主义。我后来到他家才知道了，苏思正先生啊，他你这辜负做到什么程度，把那个恩格斯的家庭自由制国家起源全部扯开，重新抄录，分类抄录，重新按照自己分类抄录，你是写一篇文章要恩格斯哪一段话，一下子就找到了。他那时候没学电脑，学电脑还快，什么时候要插一些恩格斯的话，就画过去，画功夫的人既然聪明，文字就好。我们历史系写文章发表论文，那苏思正先生文章最好，我跟他多了一年新英史。因为我当时留下来非常怪啊，我当时留下来干什么，就是要搞新英史，而且要搞商周史，所以现在要带一个徒弟出来。就我跟他一年，我的老师蛮好，老师不管人的，他从来不管学生，你有问题去，他问你有什么问题，讲完讲完了还有问题，没有没有，走，那我就走了。是正好最配我这个自由主义的胃口啊。有的老师天天要写，写毛写新的，而且有本子挂在那里，我的老师从来没有，真的是我，所以至今为止我对苏先生非常感激的。后来我跟谢天佑老师了，我弄弄弄弄弄从头上摔到末尾去了，背叛私交，但是我老师从来没有责怪我，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苏先生。那苏先生写过比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歧，但至今为止我看讨论中国封建内部分歧的很少文章，所以少有人问津。结果呢，大家看到长达2000年的，我要说秦王朝开始，历史变化的轨迹，各个王朝的社会特征，各王朝之间一同关联，都不甚了了。一本中国通史教本章章节节内容重复，反乱复起，与之频发，读者不甚厌烦，就是这种巨弊的后遗症。今天我们中国通史教不好也在这个地方，一个朝代跟一个朝代关联，这个朝代跟前面跟后面朝代什么关系，从来不交代，花了大量时间想名字解释，知识点的名字解释，这不叫通史。当然了，我的最粘人的后果只有一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轻蔑。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早在意识之中，无可逃腾。第二种落向可以说是对第一种落向的反扑啊，不开的不反扑。其中呢，以钱穆、陈寅恪最具影响。我向陈完先生呢，因为四大家陈完不提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对不起他啊。但陈完先生书不敢读，这说实在话，我这个人的性格不适合读这个陈完先生书。但是我后来想了半天，陈完先生四大家之一嘛，陈完先不提这玩意，你反正弄出一个顾颉刚出来，这好像是不大有意思嘛，对吧？这个人偏见太重，所以呢，但是我认为呢，陈完先生属于这一个类型的边缘人物。袁公望先生发表篇文章关于二陈啊，因为我们二世纪叫二陈，一是陈寅恪，二是陈完啊，陈完也叫冤枉先生，陈完。后来他的儿子叫陈志什么，这是他的啊，陈志超的儿子啊，然后呢跟他老子比的话差了。年羹王先生二陈中介对陈完先生都有批评，这批评从政治立场批评的啊，这是年羹王海外那些人的态度啊，都包括对陈寅恪啊，找年羹王找余日都是这样的，这种话都是那么，现在今天我们也闹不清陈先生当时怎么想的，在他们说起来都老是觉得那个时候蛮好，到香港，香港到台湾啊，你的成就还大得多，结果在大陆就没成就了，他老是这一套。包括余日先生，但余日先生我说了，你呀、一是主张台独，二是跟李登辉眉来眼去勾勾搭搭。钱穆先生我这里评价很高啊，但是我今天没有说啊，钱穆先生晚年跟老蒋小蒋上课，出入于总统府， 哎，你不说老老师，还说我们大陆的某人，你应该说说你老师嘛，你老师老是跟老蒋小蒋上课，你算什么呢？这就是不对了啊。所以我读书呢还是这样的，对是对，不对不对。我不说年羹，年羹尧先生，年羹尧先生是有功力的。钱穆先生呢，幸好有年羹尧先生这样弟子，终算他全了。否则我跟你考试功夫呢，所以你的研究生院士，研究院院士老评不上，他的弟子评了他又评不上。他是老师老评不上，当然人家说啊有成见了，有人际关系，但是其中有一条东西呢，同时在台湾主流史学家，其实也包括我们传统史学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传统的标准我们不要放，历史学还有它自身的标准，没有材料功夫还是不承认的。所以我是自己不敢说历史学家啊，你们千万注意，我不算史学家。所以现在他妈到处在说什么什么词典啊，叫你买两本书，说中国名人词典，我现在最近高了世界名人词典，但是要买两本书，一本书400多块钱，两本书800多块钱，所以写一个东西，你写个东西是稿费也没有的。我是不能，又从来不想当名人，所以这一类都丢在纸篓子里去买废纸了，还可以赚几分钱。这名人些中国太容易当了，我才知道。不是中国，英国的牛，那个牛津是吧？
剑桥
啊，也玩这个玩意儿的。大概我有七八封，我一看看不懂。后来看了，我问他说，问我女儿什么东西，他要交美金，交美金不干了。我哪能美金啊？他一赚钱一样的，他也说什么什么词典啊，什么版啊，我们今天知道你啊，那些一听要交美金，我可不干了，那美金我没有。我知道外国人也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有的人欢喜报上等神经是入什么什么什么，这玩意儿说没多少价钱的。那么这个类型的呢，现在一般人呢把它称之为的民族本位论者，也有人呢呼之为叫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研究呢，我们今天客观来说，一方面也接受来自西学的影响，讲究实证，讲究逻辑的论述方法，而且他们的某些人文的关照实际上是来自西方，跟我们古学是迥相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又极端的反感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以及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谦，浅字的浅，这是钱穆先生的话。什么叫文化自谴呢？就是将我们当生的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都推诿于古人。那我也说呢，这一点是得注意的。我们对任何制度的起源的讨论，历史追溯里要避免这一点。有些不是我们古人的，是我们今人犯的东西。这个就像我们一些孩子，我家里孩子也这样，这话很讨厌。我进去，我夫人就马上听了，上次说你又把女儿出手，我今天还出手一下。我女儿最奇怪，她长得好的都是她的，长得不好的都是爸爸的，说遗传基因。现在个性也是这样，她自己认为不好的个性都是你传来的，那么好的呢？好的当然她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这个文化中也有这种情节啊，不要认为啊，也有这种情节。那当然了，像陈寅恪先生讲的是另外一句话了。陈寅恪先生引钱穆斋的话，过可亡而时不可灭，这引出一个感慨，今日过虽有成，幸运的存下来了，而故事已涉及正统，若其先命于地下，即感慨如何。这个是他在1929年写的《五过虚的之宪章及清华之设置》一文中讲的。所以呢，对于他们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是把他们看作保守，这在情理之中。比如像吴石志先生说寅恪先生颇有夷少气味，这就是批评的这个。但是时至今日，这种印象还是磨灭不起。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任继先生为王庸先生这本书做的序，序里有一段话我念一下，这段话很有分量。他说呢，程子是陈寅恪的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禅宗史学的总结。所以下面一句话， 从陈日起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前面是总结，后是终结。不知大家同意任继先生这个评价吧，我是万万不同意的。我还不知道王先生怎么去请他解析。陈继先生对陈先生恐怕没有什么多少理解的高度了。要知道陈先生史学终结不是全部传统的，这个读了应该知道。你任继仪呢，你的哲学是什么东西啊？你说新史学，他是旧史学，完了也有丁未先生说的，就是我们华东师大著名的学者李杰先生说的了啊。李杰先生说呢，陈寅恪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唯一的中国文化亡灵的守护人啊，这是李杰先生说的。那么我要说清楚的啊，后者跟前者的意味是南辕北辙。我今天不来解释啊，李杰啊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解释了，你们自己去讲。但绝对跟任继先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意思我今天正好说叫南辕北辙了啊。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我们今天如无评估这一类型的学者，还是一个未有确认的原案。原案，我是觉得陈谢两位先生为代表，这个类型的史学家至少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只好简单说，例如五千年古国，两千年大一统。我告诉大家，这两道这个计划是我们当今考古学家中最有思想水准的，刚刚过世的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系主任苏秉熙先生。你们要注意，苏秉熙先生的考古是有思想，是跟当今主流的考古学界，也包括李学经，非常大的差别。但是我要说，李学经你要跟苏先生比，那你可以说不懂考古，你只是文字。苏秉熙最后有一句话，他定是五千年古国，两千年大一统。我们的国家大概可以推到五千年了。当然五千年，苏秉熙先生认为可能最早的原生性国家不是在中原，而是在辽宁的洪山。这个将来还要讨论，这个很难说。但是有一点，中原那个地方不是原生性的，这一点绝对我非常相信。中原已经很多的古货在那里混杂，但是将来大家是混杂东西生命力最强，所以将来中原出的文化最高，最高到底是各种文化在那里混杂够了。这个大家在人类学中间有，我们有体验的。所以大家看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民族问题看得那么重啊，这种地方你任继仪根本没有读嘛，你不要没有读，你没有水平读懂那没有关系，不要妄发议论嘛，你根本没有不懂中国历史嘛，你就考虑哲学，而且都是那种看烟花的哲学嘛，任继仪我很看不起的。那不像季羡林啊、周玉良那些老先生，包括邓光明，那都是棒棒硬的。我不是绝对看不起，我没有狂妄到这个地步。你是五千年古国，两千年大一统的中国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曾经相当辉煌，什么原因？总是有原因。而造成这些成功和辉煌的因素，是不是一定会，我就一定要随着时事的变化而消失？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提出来的。不对说他们见了就对，但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回答，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有些东西要不要保留啊？有利于我们变革的，还是我们把东西都扫光？那么大家说我们后来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横扫一切，烧毁一切，那就是这样，行吧？这是陈协提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变革是不是任何变革都应该全盘肯定无可批评？ 们对变革的批评有没有，或者是不是还包含着一些普遍性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用反变革这个帽子能够盖住的。大家知道吗，最近历史的终结这本书在大陆正流行，现在这个终结这个书名多了，对吧？一本历史的终结，现在还有本叫科学的终结了，啊，美国人现在都欢喜叫终结了。这本历史的终结啊，大家不要认为它是从尼采不合适的，不是的，它最后的一个思想说的是自由主义，过去我们崇拜的东西，今天有很多东西暴露才不行了。但是他最后要说的，我们历史只能是选择最不坏的选择。这个，所以这本书好多人没看懂。我可以说汪慧啊，在讲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没看懂。实际上，他要告诉大家的，新平，我们不可能有最理想的东西，我们只能选择最不坏的东西。这种地方就深刻的。我这个人思想越来越倾向于这一路，也可能说我对这一路东西特别敏感啊，诸位可以完全不同，这个不必的。但是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先生所体验的还是走样的非驴非马的中国现代变革，那么他们的反感有没有受到后人重视的那些思想资料？我是有一种朦胧的设计，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一些整体性认识本身就包含着一部近现代史。而且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对这些认识做了证认和证伪。所以我建议可以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对这一类史学重新做些评判，拓宽我们的思路。这问题我今天提出来是供大家思考，我还没想清楚。那么在这个落项下面，在历史的建树方面可能是最有成绩的。我回到史学的，为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并不回避中西比较，也不忌讳中国社会外有病痛，反而是在不是民族本位的强烈感性的支配下，伤尽道骨，主力以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制度演技的深层次的开掘，有一种锐动殉道的精神。这个殉道精神就是银雀先生在王冠当先生晚世序里面说的，所谓既穷变尽，这是文化精神受云逸之人不得不一直共命而同进，这就表达了这种殉道的情怀。正因为这样，说明他们用力追情，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说银雀先生归武汉融合而造成了大唐的再也辉煌，例如钱穆先生说中国诗像一首诗，西洋诗像一本绝，一本绝是各墨之间都有截然不同的变换，而诗正在和谐的基础中转移到新阶段。他又说西洋诗是像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啪啪，而中国这是一片群云悠扬也。这种地方都尽精彩和做到。能考证的成绩，那么我认为也有越前驾而过之无不及。比如二程中的另一位陈完先生，他是一系列对西方诸宗教日华问题的考证，和二十四宁缩表、中西为师日历、跟敦煌戒一录等等等等名闻史台的。那么他主张对史料是记者而已，这是年羹王先生说的，这是一种功夫啊。我要研究这个问题，不把史料全部看完我不动手，能找得到全部找得到吓死人的。将来年羹王做唐代交通图考用了17年，写了100几十万字，都是这种功夫。这个叫什么呢？我上次跟波先生讲，这叫地台式的，一公分一公分，一平方一平方找，全部一把把找，找完再写，这玩意可不得了。这是传统史学的。 这现在也不大有条件了，我看，是吧？他们那个时候一事情少，但是教师就教书，没有什么开会了，甚至学习了啊，等会还参加志愿军、志愿队了什么的之类的东西。这种事情，第二生活好，但是教师都用保姆，不要自己烧饭的。买房子绝对没有问题，你别看我们国民党的时候讲的教师越教育越瘦，教授教授越教育瘦，就是瘦啊，他比我们现在不知道富了多少。这个过去我们在杨岩生意在的时候一直说的，几百个大洋那个时候不得了啊，所以那个是无忧无虑啊。我是刚讲有一下，要有一下才行啊，天天打工考虑那么接接钱买房子，那是很讨厌的，没那么多精力的，我将来不容易做到。所以讲这样的积德而渔，永着不毛之地，所获如此丰盛，后人无不叹为观止。所以营救先生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那么我这里要说，钱穆的高祖年羹王先生的两本书，一本《两汉地方营生制度》，一本《唐代教书图考》，还有你曾经听过钱先生课的，但不算他的弟子的，叫杨炼生。中国经济史研究最有水平的，就是美国哈佛的杨炼生。他的大多数著作是用英文写的，现在我们就把它翻过来了。其中一本有名的是《中国货币与信贷史》，他还很客气叫《信贷小史》，但是经济史研究水平最高。当然啊，杨炼生无论余英之年各方都佩服的，这个人学问之广个不得了，写出来的东西这是学问中间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很可惜的，在美国汉学推广他是功臣，人也非常好，这是啊，这一流的啊。那看还有一张多一点，哎，这个半个小时超过了。那下面呢，我想这样正好这样说了，给本世纪这个史学异风的崛起，在背景和评估方面，我觉得还有许多深入研究的余地。比如我们很容易因为他们对当时变革颇多非议而强化了他们保守的定性，其实这种简单的推论在方法论上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这里呢既涉及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个人思想的多层面的复杂性，更关涉到社会哲学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难题，这里不容易展开，我只想简略的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供讨论。第一，变革的方向跟变革的实际状况不可相混，不能混起来。它的最明显的事例啊，是对共和前后。我看了包括年富、章太炎等等的时候，有个强烈的感受。关于那个民国的成立啊，共和民国成立，凡是1919年之后那个状况，我看了那些朱先生的，没有一个满意的。很深的研究啊，我只是搞历史的。我们尊重辛亥革命，用这个大方向也肯定，啊，中世历史进步的。但是呢，你去看看，后来我才去找了啊，台湾出的《中华民国日志》，先从那个时候当个新观察，那个时候叫观察杂志什么，印出来的，一年一月，每年每月每年一月的日志，大事记。我看了才知道啊，民国成立之后的中国这个社会化的混乱呢、啊，我们不生在这个环境中，不知道啊。我们被观念所支配，认为这是共和了做得好嘛，皇帝推翻了不是很好嘛。所以我经常说的，像年富，第一他后来对进化论非常反感，说什么什么什么物竞天择啊，外国美国、外国就进化论最后就几个字、大概是中间记得一个字叫、杀人放火。第二是廉耻伤心，这叫进化论，这年富先生晚年讲的。为什么正好是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正好内战，外面世界大战，哎呀，老先生这个是写给他一个亲戚的亲儿的封信，我用信非常吃得开，我把这亲儿的封信全看了，我觉得年轻的亲戚我能理解一点，你会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吧，你会怎么样？我们的历史啊，不仅有这个情景，所以好多历史假的。我看了啊，一些杭州，一些上海，一些南翔，到死那些士兵啊，甩掉了士兵，到死。这些士兵就是我们过去讲的那个退伍的士兵一样的，这些士兵比流氓还厉害，天天抢店家，抢家里别人家里的财产。你说的话，这个弄一个月的话，你保证对这个东西毫无信心。所以年货最有名的话，我认为一句话，他家还是皇帝好， 种种不好。哎，我们想这个话，我们肯定官员呢肯定不接受。下面的话我都可以理解，他说皇帝啊，这是有规定的，只能随其人啊。总统，总统人人可以做的，因此天下大乱了。人人都叫总统，不天下大乱吗？我们不是从理性的上讲，而感性上，这种话都是可以谅解的。我不是对，我也不认为对。但你要知道，这些人说的，我们过去老是保守，保守也是他这个聪明脑袋里出来的，不是胡说八道啊，总有道理啊。所以陈云雀先生在哈佛的时候跟他的五妹讲的这个讲着，还共和以后战乱不已，率兽是人啊，领了一些野兽是人，世风焦虑，连事道尽，甚至假爱国李群之名，以行贪渡请干之事，而受功名礼禄之师。他骂那些留学生骂的狗血喷头，那些留学生来大多数都途经的，回去要么做官要么去捞利，这些从来不出学问。哎，我们先研究留学生似的，你们去研究研究吧，真成功的有多少？大多数途经的对中国有用吗？罗志岳先生在武昌办了个农业学校，招聘了一些教师去日本留学的，后来去了之后，罗志岳才发现那几个日本留学的教师日本文都讲不清楚，中文一塌糊涂，他说这些人怎么教学生呢？这就是民国啊，我们要新身份证啊，就像现在讲的杨博士中国比我们土博士价钱贵了，什么事情去讲死都不对，杨博士又一定好，土博士又不行。但是回过来我也回过来，博士就行，你不见得有的博士比硕士还差，这都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我觉得这些实习生的切身体验不能说是虚与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个不是变革，而是那些借变革之名妖喻的这些自坏名声。我想呢，大概这个就是马克思曾经痛斥过的跳蚤，这是叫跳蚤行为。说跳蚤行为，我们怎么能责怪先生不发一问呢？所以我想云雀先生还说过一个话很有深意，云雀先生在郭沫若先生违宪中间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下面还有一句话，在宣统三年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这句话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完全想透，这句话很多考证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说反正这句话大家清楚对不对？啊，资本论原文我比你们读得少，我瑞士也读过了，所以我还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写文章最好。这些话一言即以义，也在不言之中啊，完了其实我也没想清楚，我有些想法但现在不敢讲，我有些想法不敢讲。